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网络上的朋友，我是丽文，让我们再次透过节目一起来交流。今天想跟你思想的是埋怨这方面的话题，不晓得您是不是曾经埋怨过呢？您认为埋怨可以改善眼前的情况，还是使情况更糟糕呢？埋怨了以后，是不是比埋怨以前更不开心呢？这埋怨带给您的好处多还是坏处多呢？你认为埋怨值得吗？埋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很常听到的哦。或者呢，你有兴趣的话，不妨用一天的时间来观察，算一算在你周围的人在当天一共发出多少句的怨言。这不单是一个游戏，更是我们的警惕。您可能会发现啊，原来人是那么轻易就发出怨言的。好，今天呢，丽文就想跟您查考呢有关埋怨的经文，让我们从中学习一些的功课，听一听神对于埋怨有什么看法和教导吧。我们先读今天的经文，民数记11章第1到第9节。民数记11章第1到第9节这么说：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做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这玛拿仿佛圆锥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臼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儿好像新油。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拿也随着降下。好，我们的经文读到这儿。圣经并没有提到以色列百姓这次发怨言的缘故啊。以色列人呢，正离开西乃山，走在巴兰的旷野，往迦南地的方向去。巴兰旷野的道路呢，比西乃旷野更加难走。也许就因为这样，他们就开始发怨言了。要是您有研读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您大概就会知道，上帝呢，向以色列百姓颁赐了一套生活和信仰标准的指南，那么就是上帝的律法。那么百姓呢，理当很认识永生上帝才是。不晓得您有没有发现，在上帝颁赐律法以前啊，民众发怨言的时候呢，神并没有降罚，但是神在颁赐律法以后呢，民众发怨言，上帝就降罚了，凡是悖逆顶撞神的都受到该受的报应。那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就说到，耶和华听见了百姓的埋怨呢，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当中焚烧起来。怒气发作这个字呢，圣经原文希伯来文的直接翻译就是他的鼻子热了起来。这是一个很生动的希伯来成语啊，在旧约圣经呢大概出现了80次。神让火在他们中间烧起来，直烧到他们营的旁边。百姓呢就哀求摩西，摩西就祈求神，依着摩西的代求，火就熄灭了。 这场火对百姓来说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提醒。但是可惜呢，他们的埋怨平静没多久，又发生了另一次非常严重的埋怨。那是一批跟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闲杂人引起的。原来当时200多万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有一些不是以色列人的闲杂人掺杂在其中，他们呢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可能也受埃及的控制做奴隶。他们看见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自己就混在以色列的队伍当中，跟着脱离埃及的控制。这批的闲杂人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动机不太一样。以色列人是回应神的呼召，要前往迦南地建立家园，侍奉永生上帝的。但是这批闲杂人呢，却没有这种心智和目标。他们混在以色列人中间，分享以色列人从神所领受的恩典，包括神所赐的食物玛纳和食水，也享受摩西完善的组织所带来的生活保障。往往呢，闲杂人最容易搞是非，制造纠纷，没有带来任何建设性，只充满破坏能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在工作环境，在教会，都会有所谓的闲杂人混在其中，致使整个团体承受许多的烦恼。话说回来，这些闲杂人不满足于玛纳这一类的食物，而求其他的食物，他们进行挑唆以色列人哀求要吃肉。于是单纯的以色列人开始受影响，他们回想在埃及有免费的鱼吃，埃及的鱼产呢是相当丰富的，价格也廉宜。但是呢，当时为奴的以色列人呢，大概不会丰衣足食。不过当人缅怀过去的时候，很容易就忘掉其中的艰辛，只记得愉快的事情。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他们受到闲杂人的影响呢，不单是想有肉吃，还希望有黄瓜、西瓜、韭菜、葱和蒜等等。他们已经对每天所吃的玛纳感到厌倦了。到底玛纳是怎么样的呢？经文很详细地告诉我们，它像圆锥的种子那样大，不比小豆大。它看来好像珍珠，是一种黄色的透明胶状物。那么出埃及记16章31节说，玛纳是白色的。那么它先要用来推磨，或者是用臼来捣烂，然后呢煮了吃，或者是做饼。味道好像是用橄榄油煮成的。每天的早晨呢，除了安息日以外呢，都出现在地面上，看起来好像露珠。玛纳的好处呢，在于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吃法，能够生吃、熟吃，能够煮、能够烤。只要百姓一心的信靠神，不犯罪、不埋怨呢，相信很快就可以到达迦南地，到时候就可以吃到当地的土产，而不需要再吃玛纳了。很可惜，他们一路上不断地违抗神，最后在旷野漂流了40年，吃玛纳也吃了40年，这实在是他们自己的罪所造成的后果。人为什么会埋怨呢？埋怨的来历有两方面，第一就是不知足，第二就是不相信神。第一方面，当人不知足的时候，就很容易发出怨言。以色列百姓一路上蒙神保守，神按时供应他们饮食上的需要，他们虽然在旷野上不断地赶路，身心疲累，但是比起在埃及当奴隶受欺压，这种赶路的日子实在自由的多了。更何况不久以后他们就有一个安身之所，但是他们却不知足，埋怨玛纳单调，要求别的东西，大大的得罪神。第二，他们埋怨显示他们对神的信心不足。利文在想，假如他们存谦卑平静的心向神要求吃肉，神大概会很乐意赐给他们吧，因为神是厚赐百物的主。但是呢，他们竟然用极为不敬的语气和行动大吵大闹，惹神的愤怒。 难道他们不相信神所赐的是最好的吗？难道他们不相信神更清楚他们的处境和需要吗？为什么要埋怨呢？我想他们心里面存有罪恶的心思，因为圣经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因此人如果不是怀着骄傲悖逆，是不会出言顶撞神的。各位主内弟兄姐妹，网络上的朋友，埋怨常常只会扩大我们的问题，加深人与人之间的分裂，更动摇我们对神的信心。埋怨是没有任何建设性的。利文不是说我们可以不求改善，不求进步，其实适当的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是必须的，但是我们的动机、用词和表达都要留意，免得变成没有意义的埋怨。埋怨是神所憎恶的，因为这表示我们不相信也不满足于神的供应和赐福。让我们从今天就学习以祷告赞美代替埋怨吧，对神如此，对人也一样，试试看，我们将会发现我们有意想不到的结果。随着这首诗歌的播出，在这里丽文特别要透过节目跟弟兄姐妹跟网络上的朋友纪念到许多受到非典型肺炎所影响的国家地区，我们要特别用祷告来托住他们，让他们能够早日脱离险境。来，我们一块儿祷告好吗？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特别为着全球现在面对非典型肺炎这样的一个威胁，我们仰望你。主啊，求你自己怜悯，让有关当局能够早日找出病源，找出解决的方法。我们求主怜悯，让每一个地区能够在这个医治的抢救的一个过程当中有聪明的智慧，让许多在生命垂危受非典型肺炎所影响的病痛者能够早日脱离险境。主啊，也求你保守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面对这个生命的威胁的时候，我们能够思想到生命的主，思想到生命的意义。我们求主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时代里面彰显你的大能，救我们每一个人脱离凶恶。我们求主你制止这样的一个传染病继续的扩散，我们要奉你的名来捆绑这样的一个病痛的蔓延。我们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如此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的，阿们。在这里丽文在节目当中深切的问候受非典型肺炎所影响的地区，包括香港、台湾、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那我们也特别问候受非典型肺炎影响的病痛者以及他的家属，愿神的平安与你同在，我们下一集节目再相聚吧。